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28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政府和北京强烈反对。台湾朝野对特朗普签署香港法案反应不一。香港警方进入理工大学搜证和移除危险物品。此外，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多谢特朗普总统关注香港情况。他说：
我觉得是的，因为至少是我们所做的行动是得到全世界，尤其是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首的国家，做出一个这么大的、这么实质性的回应，那是令到我们香港市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白费。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月27日签署国会早前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香港特区政府星期四回应表示，对法案成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对美方无视港方多次就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表示极度遗憾。港府发言人表示，法案明显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亦无理据，更会损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以及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发言人又说，法案以人权及民主为名，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和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和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无关，更会向示威者发出错误的信息，无助缓和香港局势。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1月27日在感恩節來臨之際，將美國國會上週通過的兩項有關香港的法案簽署生效，令到香港民眾感到振奮和鼓舞。星期四中午，數以百計的民眾在香港中環的一座天橋舉行集會，高呼反送中口號，亦都有民眾打出標語感謝特朗普總統給予港人送上感恩節的大禮。而另外一場大型的集會，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感恩節集會，定於夜晚7点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已經獲得了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經過兩個星期的圍攻，香港警方在11月28日進入理工大學，並且表示正是搜查證據和移除危險物品。警方在現場向記者強調，他們並沒有搜尋可能仍然在校園當中困住的示威者。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任何抗議者留在現場，大約有100名便衣警察和消防員組成的小組進入了校園，收集證據並且移除汽油彈等危險的物品。警方說，任何示威者都將會得到治療，逮捕並不是優先的事項。香港理工大學副校長楊立偉敦促任何剩下來的示威者，由於他的危險的環境而離開校園，並且希望在警方搜查之後可以重新開放校園。他說，
我們都是叫到警方的去盡快解封，但在解封之前呢，我們亦都是要需要處理了這些的危險物品的，如果不是呢就解封不了的。所以今天見到我們校方呢就帶了這班的消防員來到校園裡面處理這些事情。
台灣朝野在11月28日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保護香港法案紛紛表態。總統蔡英文當日回答媒體的時候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鼓勵了香港市民，令到他們感覺走在自由民主這條道路上並不孤單。而民進黨籍的立法院長蘇家全表示，兩項法案無論是在立場表達和實質層面上都非常具有意義。另外，國民黨發言人黃森華在28日回應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不令人意外，很多國家都非常關心香港的局勢，但大家並不贊成用暴力甚至以武力介入香港的問題。黃森華又表示支持港民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並不認同武裝打殺的暴民。每年11月，美國都在這裡慶祝感恩節，休息一日表達感謝感恩節誕生於幾個世紀之前。 1621年，麻薩諸塞州普利茅斯舉行豐收慶祝的活動，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個節日亦都是慶祝第一批移民來到北美大陸。但是歷史學家說，重要的是要記住，如果沒有曼帕洛亞格印第安人部落的幫助，那個時候的歐洲人可能沒辦法幸存下來。歷史學家又說，曼帕洛亞格人在美洲大陸上面生活了數千年，他們幫助創造了美國的早期的歷史。美國總統特朗普正是面臨一個可能最終解除他的總統職務的程序，眾議院正是舉行的彈劾聽證，是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美國憲法之中只有一處提到彈劾和罷免總統的條件。憲法簽署人和傳譯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彈劾的性質是政治性的。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建立的非營利組織說，卡特在做了緩解腦壓的手術之後已經出院。卡特中心在一項聲明之中說，95歲的前總統卡特星期二離開了美國東南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埃默里大學醫院。在星期二，美國總統特朗普沿襲白宮的感恩節傳統，赦免了火雞、黃油和他的替補麵包。總統秉承自己的一貫作風，一邊講笑話，一邊赦免了火雞。而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黃油祝你好運，他在這個地方完全赦免了他。按照白宮的傳統，特朗普總統赦免了火雞、黃油和他的替補麵包，使到他們免於成為感恩節餐桌上面的美食。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節時事經緯環節嘅。喺呢個環節裏邊，我哋會先嚟講到香港反送中感恩節集會，示威者指美國通過人權與民主法案注入咗強心針。美國白宮當地時間星期三表示，總統特朗普已經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保護香港法案》，這兩項法案正式成為美國法律。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這就代表了香港人在過去接近半年的時間的反送中運動付出的一切都被國際社會看得見，並認同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努力。香港學界團體星期四晚間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感恩節集會，感謝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法案，亦有網民在中午集會，有示威者高舉標語感謝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認為是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繼續爭取五大訴求注入了強心針。不過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強烈反對法案生效。我們現在就接通了美國之音香港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連線報導香港感恩節晚會及各界回應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湯慧雲你好。
是啊，張富傑你好。
請問你現在位置在哪裡呢？香港學界團體星期四11月28日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感恩節集會，最新的情況是怎樣？主要訴求是什麼呢？
係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裏面噶。咁而家咧集會咧仍然咧就係進行緊當中嘅。咁咧就之前咧就睇到咧有數以萬計嘅即係市民參與啦。咁集會現場咧就係都非常之咧係擠迫嘅。咁但係而家呢個時段咧就係集會咧進入咗一個嘅論壇嘅環節啦。咁咧就係即係有即係幾位嘅在場嘅嘉賓咧就上台發言咁樣樣，亦都係會有一啲嘅在場嘅現場人士咧係可以咧係上台發表意見。咁但係咧睇到咧陸陸續續咧可能已經時間接近九點鐘啦，咁就陸陸續續咧都有一啲嘅即係參與者離開㗎。咁其實呢一個集會咧就係由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同埋民間感恩節集會團隊係一齊咧係去合辦嘅。咁咧晚會咧就係星期四晚，即係今晚咧七點至到九點半咧係舉行噶。咁咧就係呢個嘅主題咧就喺希望咧就喺美國感恩節嘅呢一晚咧就係感謝美國咧就係參眾兩院咧較早前已經通過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且咧亦都係咧對於特朗普總統咧喺即係感恩節前夕咧去簽署呢個法案咧就表示感激噶。咁而呢一個嘅集會咧已經係獲得咗咧警方發出一個不反對通知書，咁所以咧個和平有序嘅一個集會嚟噶。 咁咧就睇到咧，大會咧就一開頭嘅時候咧，就係、是、為咗一啲咧抗爭運動咧係而身亡嘅人士咧，就是、默哀一分鐘啦。之後咧就由意大利男高音咧係演唱美國國歌，表達對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嘅一個感激。咁而根據大會嘅流程啊，其實集會咧就會有學界代表咧係宣讀宣言啦。咁咧包括咧係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峰、藝人何韻詩等咧各界人士咧係上台發言噶。咁剛剛咧都聽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咧上台發言。咁而歐樂軒本身咧都係精通日文。咁剛剛你都講到咧，其實日本咧係政界同埋日本嘅社會都非常之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嘅。咁由歐樂軒去透露啦，其實咧日本嘅國會啊都係喺度咧係籌備緊咧，就係咧係可能咧就係會咧係希望咧都通過咧同美國即係類似嘅一個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嘅。咁如果咧喺亞洲咧都有國家係去即係通過相類似嘅法案嘅話咧，係非常之值得關注噶。咁而咧都係即係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論壇咧，就係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嘅。咁亦都係咧即係討論翻咧香港而家反送中運動嘅最新形勢嘅。張富傑。
咁學界代表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保護香港法案有啲咩嘢嘅回應啊？
係咁，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坤陽就表示，呢一次集會咧就係要感恩同埋多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亦都希望咧香港嘅行政亦都希望美國嘅行政機關咧係可以盡快咧係制裁出賣香港人士，尤其係一眾咧香港政府嘅高官同埋新上任嘅香港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張坤陽就表示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係具有歷史性，但係咧就唔代表香港人嘅抗爭係會完結，而係令全世界再度去關注香港嘅情況。佢哋都會咧係繼續遊說其他國家咧係仿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㗎。咁而民間集會團隊成員劉永康就表示，民主派喺區議會選舉裏邊咧係大勝，證明咗民意所趨。佢呼籲香港政府咧係立即回應五大訴求㗎。張富傑。
嗱，有網民星期四中午繼續喺中環交易廣場行人天橋發起和你 lunch 集會，有示威者高舉標語感謝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他認為法案生效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有什麼的影響呢？
係咁，香港市民陳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多謝特朗普總統關注香港政府以至北京嘅相關官員過去咧係接近半年以嚟處理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所作所為。至於美國政府會唔會制裁呢一啲嘅官員咧？陳先生就認為係美國嘅內政。陳先生又話喺美中貿易談判未有結果之際，佢對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感到高興，認為係對持續接近半年的反送中運動注下了強心針，也都證明反送中運動是得到國際支持，香港人所做的一切不是白費的。聽下陳先生怎樣說。
今次即係特朗普總統簽署咗呢個嘅即係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咧，對於即係而家即係持續接近半年咧都未平息嘅呢個香港反送中運動咧，會唔會係即係注下咗一個強心針咁樣？
我覺得係嘅，因為至少係我哋所做嘅行動係得到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呢個民主國家為首嘅國家作出一個咁大嘅咁實質性嘅回應。咁係令到我哋香港市民知道我哋所做嘅一切不是白費。
嗱，有中環上班族參與和你 lunch 集會，佢對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又有啲咩睇法？國際關注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以及落實一國兩制有啲咩影響呢？
係咁，中環上班族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香港支持反送中運動的人是一個好消息，但他又認為不是相關的法案生效之後所有的事情就會向著香港抗爭者想要的方向發展，之後仍然是要靠香港人自己的努力才能夠爭取實現五大訴求。陳小姐又說，國際關注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以至是落實一國兩制都是有影響的。聽下陳小姐怎樣說。
我想證明其實這個即香港的情況，甚至是中國怎樣去 去實行呢個一國兩制，我諗對於國際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關注點咯。咁就即係同埋睇到由佢哋嘅支持就睇到，其實即係香港人個訴求其實唔係無理嘅。咁即係對於成個大環境，甚至係全球嘅經濟，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係即係國際關注，我諗就代表其實大家都想件事係快啲可以從好嘅方向去完結咯。
咁多次參與和理 lunch 集會嘅陳小姐、中環人以及金融界人士對反訴中運動持續參與反映啲乜嘢嘅現象啊？
係咁，30多歲一身 OL， 即係辦公室女郎打扮嘅陳小姐對美國之音表示，一般香港市民對金融人同埋中環人嘅印象，可能就係教育水準比較高嘅一群人。如果佢哋都出嚟爭取落實五大訴求，就代表反送中運動唔只係一個學生運動，而係咧有香港唔同階層嘅人咧係支持同埋參與㗎。再聽下陳小姐點樣講。
即係一般大眾市民對於即係對於金融界或者中環人嘅理解就係可能個教育水平或者個知識水平相對上個 average 係高，即係算係高嘅。咁變咗即係如果係由即係呢一啲人都出嚟企出嚟去講五大訴求去爭取去抗爭嘅話，咁其實代表呢一個唔係一個學生嘅運動咯。咁而係真係全香港市民唔同階層。無論是讀緊書、翻緊工，甚至是退咗休的人，或者甚至是有啲收成期的人，咁佢哋都會即係企出嚟去爭取佢哋認為應該爭取嘅嘢咯。咁我諗我個人最唔想就是我唔想大家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後生仔咧嘅運動。
參與和理 lunch 集會嘅人士認為，國際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有啲咩嘅重要性呢？
係咁，50多歲從事服務業嘅鄭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際關注同埋支持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尤其係維持法治同埋司法獨立咧，係有重要嘅影響㗎，亦都係佢咧參與咧呢個集會嘅主要訴求。鄭先生又話，國際關注係可以令到香港嘅一國兩制唔只係咧中國片面去定義，而係得到國際認可，否則咧可能會變成一國一制，失去咗香港面向國際嘅傳統同埋特色。聽下鄭先生點樣講。
我哋亦都希望其他國家效法，等我哋個政府啊，同埋咧中國咧重視翻我哋嗰個人權啊、自由啊，同埋司法獨立、一國兩制呢個一路都擁有嘅嘢咯。即係唔好剝削我哋咯，同埋有陣時唔好太過粗暴咁干預我哋嘅一國兩制咯。我希望可以做到咧，好似以前香港咁和平啊，同埋咁理性，同埋我哋經濟方面咧，同埋司法可以有翻自己嘅獨立性咯。
嗱，咁集會人士認為香港政府唔回應五大訴求對香港國際地位同埋營商環境又帶嚟啲乜嘢影響啊？
係咁，鄭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始終係一個對外完全開放嘅市場。如果香港政府長期唔回應五大訴求，導致香港反送中運動示威持續不斷，唔單止係對香港嘅經濟民生會有影響，亦都會對香港嘅國際地位同埋營商環境造成影響㗎。甚至有可能咧係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嘅二三線城市嘅。聽下鄭先生點樣講。
但係嚟講咧，依、這個訴求一定，我哋希望係會堅持到底咯。因為如果冇咗依樣嘢咧，冇咗一個好好嘅透明度高嘅運作嘅司法制度啊、程序啊，咁我哋香港個價值就會冇咗咯。我哋會淪為一個二三線嘅內地城市咯。依樣係最緊要嘅。咁如果要保持依樣最緊要嘅話咧，我諗其他嘅嘢都係次要啦。因為如果香港冇多個價值嘅話咧，我哋。剩翻嘅嘢唔會好多咯，我哋剩翻嘅有價值嘅嘢唔會好多咯，因為我哋能夠咁成功都係因為有呢樣嘢啫嘛，即係有一國兩制呢個優勝啊，同埋司法獨立啫嘛。
係咁，鄭先生又認為香港人係應該堅持爭取五大訴求。佢都擔心啊，經過星期日，即係11月24日嘅區議會選舉之後，民主派取得超過85%議席嘅壓倒性嘅勝利之後，香港政府仍然唔回應五大訴求，可能咧會引發新一波嘅激烈衝突㗎。張富傑。
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有啲乜嘢嘅特別嘅意義呢？
係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星期四會見傳媒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是港美關係的一個里程碑，象徵美國對香港政策的重大調整，並且象徵在中美貿易戰之下，美國仍然是相當重視香港的人權進程和民主狀況。黃之鋒又說，法案執行與否是取決於美國行政當局，香港眾志會聯同在美國的香港人繼續加強遊說工作，爭取美國當局盡快啟動制裁機制。黃之鋒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的是參議院版本的法案，當中的制裁名單是並未涵蓋香港政府官員或者是警員的家人，因此香港眾志會繼續遊說美方加辣法案。他又說，未來會和香港眾志成員到包括英國等的世界各地爭取設立類似的制裁機制，希望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他都相信會對不少香港的官員和公務員構成壓力。黃之鋒又表示，香港眾志未來是會積極地收集各界的意見，建議制裁名單包括將香港政府官員、選舉主任和警察等等去納入這個制裁名單。張富傑，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對美國總統簽署香港人權民主法案有什麼回應呢？
是這樣，香港公民黨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示歡迎。公民黨黨魁兼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就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反映國際社會過去半年一直是留意和認同香港人抗爭的努力，並且密切關注香港的局勢。他呼籲香港政府是正視國際關注。楊岳橋又表示，香港政府要清楚知道，法案正式生效之後，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是理所當然，香港政府是有責任和需要做到符合國際標準，令到國際信服香港有一國兩制，並且提供基本法對香港的人權保障。楊岳橋不評論特朗普總統星期三簽署法案是不是跟這一屆的香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有關的。張富傑，
香港建制派方面有什麼回應？
是咁，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深表遺憾和強烈反對。召集人廖長江批評，美國政府這個時候去簽署法案，必然是影響到港美的關係，並且是會影響香港政府止暴制亂的工作，對緩和香港局勢是毫無幫助。廖長江又表示，美國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和主權，也都是為暴力示威者助長氣焰，批評法案嚴重地侵犯香港的利益，是沒有全面地了解不同人士的意見，制定過程是充滿偏見、偏聽和偏執，與人權及民主的原則背道而馳，只是會加深各方的誤解。而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就表示，特朗普總統簽署法案是向國際社會釋出了錯誤的訊息，是鼓吹持續暴動。民建聯亦都譴責反對派，即係民主派嘅議員推波助瀾，令到香港經濟環境咧係更加嚴峻，更加雪上加霜㗎。張富傑，
香港政府方面咧，香港政府方面有啲咩回應啊？
是咁，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強烈反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同埋另一項有關香港嘅保護香港法案成為美國法律，並且係對美國未有理會港府提出嘅切實關注表示極度遺憾。港府質疑呢兩項法案係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雙方嘅關係同埋利益。港府聲明表示，兩項法案並唔合理，當中人權法以人權及民主為名，但實際上部分條文涉及是出口管制和香港執行聯合國制裁的措施，根本與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是無關的。這兩項法案更加是會向示威者發出了一些錯誤訊息，無助緩和香港局勢。聲明又表示，美國和香港雙方去年有超過$330 billion的雙邊貿易順差，如果美國單方面改變對香港的經貿政策，將會對雙方的關係和美國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香港政府促請美國政府採取務實的態度，以香港和美國的互惠關係和美國在香港的利益為依歸，維持對香港的經貿政策和原則立場，繼續尊重香港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而聲明亦都重申，外國政府和議會不應該以任何的形式去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張富傑。
最後請你講講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生效之後，對香港特殊貿易地位有啲咩影響呢？
咁呢個法案咧，就係要求美國定期去審視香港嘅自治程度。有人咧就會擔心美國咧係有機會取消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嘅特殊貿易地位，包括係獨立關稅區，就可能咧會打擊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但係不免咧都會傷害咗喺香港嘅美國企業，可以講咧係一把嘅雙刃劍嚟㗎。而法案生效之後，將會係定期審視美國香港政策法。法案亦都要求美國國務院去評估咧，係每年咧係香港喺立法、行政同埋司法部門喺維護法治同埋保護公民權利上邊係唔係達到自主嘅決策，以證明仍然有足夠嘅自治去享受美國給予嘅特殊待遇。如果發現香港政府有違人權、自由同埋自治，就可以取消香港政策法當中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嘅特殊地位，就係包括呢個獨立關稅區噶。而法案生效之後啊，亦都可以對中港兩地嘅官員或者係實體咧，係去實施一啲嘅制裁。法案咧係將會咧係以威脅咧會以移交啦，或者係任意關押等等咧係去屢次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同埋基本法，損害美國喺香港嘅國家利益，同埋進行其他嚴重侵犯國際人權行為等負有知情權責任人士和實體去實施制裁，包括拒絕發出美國的簽證，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財產和追究責任。而法案的其他內容也包括，如果有香港市民因為參加非暴力抗爭而被拘捕，美國方面是不會以這個為理由而拒絕批出美國的入境簽證等等。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在上個星期五一致投票決定，禁止美國電訊營運商使用政府項目資金購買中國華為和中興公司的設備。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聯邦通訊委員會來自共和民主兩黨的五名委員以五票贊成零票反對的投票結果，決定將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列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公司，並禁止地方電訊運營商使用聯邦政府的通訊服務基金購買這兩家公司的設備和服務。聯邦通訊委員會管理這筆大約85億美元的資金，為美國鄉村地區的電訊運營商提供補助，而鼓勵他們在當地建設基站網絡提供服務。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阿吉帕伊在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上說，我們採取這些行動依據的是有記錄的證據和行政與立法部門長期以來對某些外國電訊設備生產商，尤其是華為和中興，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擔憂。這兩家公司與中國政府和軍方有聯繫，他們受到中國法律的約束，根據中國的法律，他們有義務在情報部門提出要求時給予配合，並且不聲張。這兩家公司都參與知識產權盜竊、賄賂和腐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2018年4月無異議通過禁止將政府資金採購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的設備或者服務的提案，這個投票是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採取的進一步行動。帕爾說，對華為和中興的擔憂完全不是假設，聯邦通訊委員會不會坐視不管。他在會議上引述獨立網絡安全機構得出的華為設備可能隱藏後門的評估結論。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投票除了將華為和中興列為首批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還設立認定其他企業是否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程序，以保障未來 5G 網絡和供應鏈的安全。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的禁令僅僅針對政府項目的資金，並沒有限制電訊運營商用私人資金購買華為和中興的設備或者服務。不過新的規定要求電訊運營商必須明確表明他們沒有使用任何通過服務資金來維護、改善、運行、管理或者支持華為和中興的設備或者服務，包括支付涉及這些活動的工人工資和其他支出。聯邦通訊委員會認為這個一項全面禁令，很多運營商不太可能有詳細記錄來證明沒有任何政府資金用於被禁止的活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要求美国不可以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蔡英文对特朗普签署相关法案表示民主道路并不孤单。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就是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随后纷纷表示支持。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会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之中说，法案某一些条款将会干涉总统申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他的行政当局将会在符合总统和外交关系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之下，对待法案的每一项条款。中国在11月28日就特朗普总统前一日签署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作出强烈的反应，要求美国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并且警告说这些将会对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的损害。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11月28日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该法案签署提出强烈的抗议。骆玉成说，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不得将该法案付诸实施，以免给了中美关系和两国重要的领域合作造成更大的损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并没有直接回答该法案是否会影响两国贸易谈判。在不同记者的多次追问之下，耿爽反复强调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8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鼓励了香港市民，令到他们感觉走在自由民主这条道路上面并不孤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是出于对中国习主席以及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相关的法案，希望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以及代表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为大家带来长久的和平和繁荣。在美国假日购物季来临之际，美国大型零售商基本保持了热门假日产品价格的稳定，虽然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面临关税的压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零售分析公司 Profitero 以7家美国大型零售商的超过 2.1 万种商品价格作为样本，将它在去年10月和11月的价格和今年同期的价格相对比。这些产品主要包括家电、电子产品、玩具和电子游戏。美中贸易战可能会推高产品的价格。美国贸易代表表示，大约有539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在2018年进入美国，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的供应国。藏传佛教国教派领袖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决定权完全属于达赖本人，与任何其他的政府团体或者个人无关。如果中共未来执意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绝对不会被藏人所接受或者信奉。藏人行政中央11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第14届藏传佛教各传承与雍仲本教代表大会，萨迦、格鲁、宁玛等各教派领袖与代表共同有117人参加了会议。南韩媒体报道，美军 RC-135V 侦察机27号在首尔以及京畿道一带上空飞行之后，同一日一架 E-8C 侦察机亦都在朝鲜半岛上空飞行。特朗普政府星期三向美国国银行保证，他们可以暂时处理受制的中国航运公司的美元交易，此举旨在削弱制裁对全球航运市场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在9月25日以违反禁令运送伊朗石油作为理由，对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COSCO 旗下的子公司制出制裁，这个举动将全球航运成本推至创纪录的高位。 美國西部俄勒岡州檢察官在11月26日表示，中國上海居民秦曉東當日在油金出庭的時候，對火和他陰謀走私300多隻活烏龜案直認不諱。這個案件宣判預計在2020年2月27日進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先來講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殘酷的笑話。中國共產黨獨裁者毛澤東所發動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從1966年開始正式並延續了成10年那麼久，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了才收場。掌控中國的中共在1980年代做出正式決議，承認文革是一場酷劫，但文革從一開始甚至是未開始就成為一個爭議性話題，而且是一個爭議性極大話題。爭議各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然而就文革的殘酷和文革是一場笑話而言，爭議各方似乎並無爭議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從華盛頓發來的第二節報導。中國學者、政論家胡平說，文革問題近年來之所以在當今中國成為禁忌話題，不單止不准民眾進行公開的討論、批評、批判，反而被冠以積極正面的艱辛探索，這樣明顯是出於當今中共領袖習近平上台之後的特殊需要。他說，由於文革給予全國人民包括中共所謂的老一輩革命家都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中共亦都不得不承認文革是十年酷劫，所以從承認文革是酷劫出發，必然要引出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反對個人崇拜這兩個結論，這個是最起碼的結論。實際上，改革開放初期在思想解放運動中，這兩個問題就已經被提到大眾面前，而這兩點啱啱就係而家嘅習近平當局最忌諱嘅，因為佢正要模仿毛澤東嘅個人崇拜。另外，佢就係堅持政治上嘅一黨專政。喺改革開放以嚟，中國好有限度嘅政治改革，佢都要走回頭路。
胡平跟住話：習近平恢復終身制，將自己嘅思想寫入中共黨章同中國嘅憲法，明顯就係要恢復毛澤東嘅嗰一套個人崇拜。習近平思想在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成為了新的時代真理，習近平成為了真理的化身，成為了真理的唯一權威代表和展釋者。這個就是習近平個人崇拜形式和內容，和當年被中國和中共帶來大禍害的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被蘇聯和蘇共帶來大禍害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一樣。胡平說，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就是兩條，第一就是毛澤東所享有的巨大威望，第二就是人民解放軍是站在毛澤東一邊。換句話說，假如沒有對毛澤東的那一種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文革根本是搞不起來。當然，共產黨的體制就是個人崇拜的體制，但是在不同的時期還有區別。好像斯大林時代的個人崇拜在斯大林死了之後，在蘇聯就基本上沒有了。雖然蘇共後來的領導人勃列日列夫亦都俾自己帶了一大堆勳章，但是對他的崇拜以及對斯大林的就根本沒辦法相比，只有建立領袖的個人崇拜才能夠君臨天下。胡平指出，共產黨獨裁者大搞個人崇拜，不單止是針對民間，更加是針對同僚，是針對黨組織。他說，文革就是看得很清楚，當時的中國可以在崇拜毛澤東、歌頌毛澤東的條件下，將中共黨組織打了個稀巴爛，偉大領袖可以脫離黨組織獨立存在，習近平大權獨攬，獲取毛澤東一樣的絕對權力，走的就是毛澤東的路。現在習近平與同僚的關係就跟1990年代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2000年代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時代完全不一樣。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都变成了他手下的人，都要向他述职。习近平就是这样掌握了可以随时将他们拿下甚至是毁灭掉的权力。
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公开声言的宗旨，一个是要抽出他所说的隐藏在中共党内，尤其是中共上层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是要通过这场革命扫除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铲除官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欺压人民的恶劣制度和现象。然而文革还未有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就要抽出他所称的瞓在我们身边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英明睿智，就已经成为笑话。
同样在文革还未有结束的时候，自称秦始皇并且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秦始皇的毛泽东，又通过他的金口玉言使他们要追求社会平等、提升人民大众社会地位的誓言成为笑话。在研究那一段历史的专家和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中国人看来，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口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例如他号召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青年，即所谓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生活艰苦的农村去扎根，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建设国家，声言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过他却选择不给自己屋企的小孩作为知青去广阔天地施展才华，而是给他们留在城市，在有工资和公费医疗的政府或者军队部门就业做干部。在批评者看来，文革中期所谓的通过群众推荐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最清楚的显示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和虚伪。他声言要追求和促进社会公平，不但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到头来他干脆出尔反尔，为官员以权谋私进行毫不掩饰的辩护，并声言不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是好人，以权谋私的人不见得就是坏人。批评者所称的毛泽东在教育问题上的残酷，是指他为了自己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目的发动文革并关闭大学，使当时全中国的青年一下子失去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在文革期间，在毛泽东的指令和主导下，中国的各级学校亦实施政治挂帅，学校强调政治灌输，压制打击文化教育。在如此这般的打压文化的大环境下，毛泽东当局在1970年再开始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当时的教育使中国的文化教育水平大跌，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为继；另一个是所谓的群众推荐基本上是幌子，实际上是各地各单位的中共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友推荐上大学，并且从而确保他们可以获得在政治部门或者是国营企业的职位。这两大问题使当时的中国大学苦不堪言。北京的一些大学领导人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诉苦汇报，说太多的官员和官员子女读大学，他们的文化水平太差，多数是小学水平，大学课根本就没办法上。周恩来闻讯大怒，下令立即将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全部清退。但是当时文革的最疯狂阶段已经过去，毛泽东为了掌控局势、掌控全国，又使各级官员重新掌握了实权。各级的官员对周恩来的指示顶住不办。鉴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所宣布的一个宗旨，就是要破除官员特权。鉴于当时的毛泽东还是公开声言他坚持发动文革的宗旨，中共各级干部以群众推荐幌子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谋私利上大学，使当时的中国为数不多的读大学的机会成为官员的自留地。这一局面受到当时的中国公众的强烈抱怨，同时当权的中共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即走后门的问题亦都成为当时的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个争议话题。当时的中国官场走后门的另一个更常见的途径，是官员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有关走后门的抱怨和争议1974年传到毛泽东那一度，毛泽东做出批示称，开后门来的也都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都有坏人。毛泽东不单止做出这个批示，从而一举将无权无势只能够走前门的大众打成潜在的坏人，而且还公开地为官员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辩护。毛泽东明确嘅话，要系讲走后门，佢毛泽东亦都算一个。佢送咗几个仔女去北京大学读书。毛泽东就咁样喺文革未有结束嘅时候就出尔反尔，推翻咗佢要促成社会公平、提升中国公民地位嘅誓言，并倒把一耙，声言谋求社会公义。反对走后门嘅人系潜在嘅坏人。毛泽东有关走后门问题嘅批示，当时传俾中国嘅公众。公众对毛泽东发出嘅呢一种又残酷又似系开玩笑嘅最新最高指示，敢怒不敢言。
现任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亦都系毛泽东政权推出嘅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政策受惠者。1968年，习近平因佢父亲习仲勋成为毛泽东阶下囚而不得留喺北京，被逼到陕西梁家当知青。1974年，佢成为梁家河生产大队嘅中共党支部书记，亦就喺嗰度嘅最高级嘅官员。1975年，佢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新嘅一员，到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基本有机合成专业。
冇人知道喺初中就中断学业嘅习近平喺清华大学究竟学咗几多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知识。亦都冇人知道佢之所以获得推荐读大学，究竟系因为佢系当地嘅中共党支部书记，还系因为佢喺当地青年当中文化水平最高，因此有资格读大学。后嚟习近平喺2000年代喺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从清华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佢嘅论文题系与法律不相干嘅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而且有研究者逐段比较发现。习近平的论文有大段大段的与他人论文重合的段落。有关消息曝光，中国公众私下议论纷纷，中国官方媒体保持沉默。习近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则一直未有对习近平读博士的诸多问题，例如他是否能够看明白他的论文所列出的那些英文参考书。他的一段又一段和别人发表的论文重合的段落，究竟是他抄袭别人，还是他被别人抄袭，做出解释说明。在文革前通过文化考试，进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退休资深记者高瑜，和他的同级同学当时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够如期毕业，在学校里面多逗留了一年。高瑜在回顾毛泽东所推行的推荐工农兵读大学的政策时说，工农兵读大学，按照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将学制改成三年，而三年基本上还是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要占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学的专业知识基本上就好像农村的赤脚医生，就成为了医生。
学者胡平因为文革爆发而未能够上大学，不得下乡，然后再做工人，并且在务农做工的时候自学，后来在文革结束之后，他通过考试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主修西方哲学史。胡平在讲到文革时期的所谓群众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骗局时说，工农兵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空前绝后地低，而至于当时的大学都变成了中学，因为很多中学的知识他们那些人都没有学过，造成了10年高等教育的荒废。另外，因为当时实行所谓的群众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从而取消一切比较统一的可以测量的标准化的硬标准，到了后来关系学就大行其道，权势就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工农兵大学生的最大特点就是干部子弟的比例空前绝后地高。
专门研究文革的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琪说，直到今日，中国的公众还在承受毛泽东发动文革毁坏文化教育所造成的祸害。严家琪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使这些中学生和小学生知识水平的人读大学，最后掌握了权力。所以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100岁的时候说，习近平什么知识都没有，是小学生，连中学都没有好好的读。所以习近平今日的种种表现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很多观察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或者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下， 竭力在中国国内外显示他文化高深。他到英国，他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访问，会发表讲话，列出一串他声称他熟读的那些国家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国内，他则是动不动就要引用中国古文古诗，显示他的中国经历功底深厚。但习近平显然时时根本就不明白他所引用的古文古诗，所以频繁闹出笑话，导致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尤其是网络舆论管制的部门，不得不频繁地采取紧急措施来为他遮丑。例如2016年在中国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演说，试图引用出自中国古书的成语通商宽容，但是却将通商宽容字正腔圆有板有眼的读错为通商宽衣，
并立即成为笑柄。
就在习近平成为笑柄，使他掌控的中国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封杀网民的评论和嘲笑之际，他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推出事先准备好的配套宣传，宣扬习近平主席如何熟读中国古典经典，因此可以如何在他的会议演说中限速地引用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使用来自中国古书的通商宽容。2018年9月，在庆祝中共政权推出的第一个丰收节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发表致辞，显然是再度为了显示他文化功底深厚而引用两句中国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火子。但习近平在引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那一首古诗的时候，显然不知道那一首诗的主旨不是讴歌大自然的奇迹或者是农业的丰收，而是哀叹中国农民的命运悲惨，谴责恶政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因为那一首古诗紧接着习近平引用的那两句之后的两句是四海无限田，农夫犹饿死。中国政治学者严家琪表示，文革毁坏文化，毁坏文化教育，导致中国出现习近平这样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博士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是毛泽东被中国造成的祸患。中国人至今仍能够受毛泽东之害，受毛泽东所遗留的祸患之害。严家琪说，以香港问题为例，本来香港问题是简单的，好处理的，不需要动用武装警察部队，更加不需要动用军队，而是通过理性的方法按照香港基本法来解决。但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素养的习近平根本就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虽然后来通过清华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是他的文化水平还是中小学水平，不明白世界历史，不明白中国历史，遇到问题就想动用武力或者是武力威胁。除了武力威胁之外，习近平还异想天开，要将深圳打造成另一个香港，一个比香港还香港的金融中心。但是他不知道香港之所以是一个金融中心，是因为香港有可信的独立司法，而他却严禁司法独立，并主张和推行司法必须是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的刀把子。
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呈现毫无争议的残酷，尽管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最终发展结果都和他所宣称的目的背道而驰，因而成为公众眼中的笑话，但为毛泽东辩护的人声言，毛泽东的文革并不是一无是处，标志着中国成为一个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的大国的两弹一星的项目，就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这个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观察家指出，一个政权只要足够独裁，可以无视人民的死活，就可以将国家有限的资源用于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并研发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用于民生。批评者则指出，这个不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是独裁专制的可耻纪录。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你们大概都会想，今天 Michael 和李华又要去哪里玩呢？ 咁佢哋一阵咧会去纽约嘅中央公园睇人哋溜冰。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嘅常用语，佢哋分别就系 pick out 同埋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唔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ck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 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係食好多嘢，唔係淨係食豬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係啦 ，pig out 肯定係因為豬食好多嘢而形成嘅常用語。Michael， 我睇你啊，唔單止係感恩節啊，你平時就食好多嘢嘅。上個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豬一樣啊。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嗰个系过去式。如果话你到咗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咁应该点讲啊
？You will.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喺度话你啊，我先至唔会食咁多嘢啊。Michael， 系咪每年都有咁多人嚟到中央公园溜冰噶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 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係啊，嗰日我唔小心話咗俾 Simon 聽。我知道 Josh 同 Emily 而家都唔想公開佢哋準備結婚嘅。不過我唔係特登噶。
Oh, j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嬲啊？肯定鬧我啦，話我係 big mouth 大嘴巴。你話我食好多嘢啊
？No.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Oh, 你唔係話我個嘴大，而係話我多嘴，中意講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誒，我哋女仔都係中意咁講噶啦。不過 Michael， 我從來冇喺書上面睇到呢個詞喎，係咪一般喺口語裏邊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系唔应该咁多嘴，将 Josh 同 Emily 准备结婚嘅计划话俾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系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你中意食嘢食到好似猪一样，我就中意讲人哋，咁样就好似咩事都冇啦。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係啊，呢兩個缺點都有齊，咁就弊啦。誒行啦，而家係時候上堂。
各位聽眾，今日 Michael 同李華喺紐約中央公園一面睇人滑冰，一面喺度傾偈。咁李華從 Michael 嗰度學到嘅兩個常用語，一個就係 pick out， 就係話食咗好多嘢嘅意思。咁而另一個咧就係 big mouth， 就係話多嘴嘅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